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在背法中改变，作者东北青年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7月31日。这段时间里，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能够坚持背法，其中有些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、改变学法状态，入心背法。从小我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，喜欢看书，喜欢电影电视。所以修炼后，我的思想业极重，书中、电视上那些名利色气等东西时常在我的头脑里翻腾，使我的思想没有几颗清净。修炼十几年，能够入心学法的时候很少，转法轮一讲读下来，能够记住的没几句。看书时，思想业在头脑中如奔腾的野马，使我的思想不能够专注在修炼中，学法跟不上，修炼状态可想而知。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大法中混世，学不好法就很难真正的修好自己。回想自己这十几年的修炼，大部分看书的时间都是在走形式，没入心。感觉上转法轮连一遍都没有静心的读下来，真是太惭愧。去年年初，我觉得这样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决心改变。我认真思考，这么重的思想业，怎么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入心学法，是真正的自己在学呢？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背法。从背转法轮开始。以前我也背过书，也许是意志不坚定，或者带着有求之心在背，效果不大，也没有坚持下来。这次我认真地总结了上次的教训，告诫自己克服畏难的心理，也要放下有求之心。就是持之以恒，坚持背法。因为思想业太重，有时在背的时候都会溜号，所以我要求自己背法时要把书中的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，要真正的入心在学，自己在学。每当我能达到这个状态时，我就觉得思想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在被清除，头脑变得清醒，法中的一些内涵有时一下就明了了。背法以后，我还悟到一个理，就是端正背法时的心态。在学法时，哪怕是极细微的一念不正或不净，都是不对的。有一次，在背法时，有一段话，我反复背了几遍，但是记得不熟，感觉记不住。我停下来查找原因，发现我的内心对师父的法有一种抗拒，其实就是不相信。我发现当我在背这段法时，对师父讲的话在潜意识里是怀着审视的态度，在用人后天形成的观念和证实科学看问题的角度在审视师父说的话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当我找到这里时，自己也吓了一跳。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以前自己也在学法，可是改变不大。我的心态不对，不是对照法改变自己，归正自己，而是在用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，人认为的对错在衡量大法，把自己摆得比法还高了，实在是太可笑，太自不量力，对师对法太不敬了。那法中的内涵怎么可能展现给我呢？当我改变自己的心态，清除掉那些阻挡的观念后，那段法背起来就容易了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也在逐渐地克服自身的懒惰、畏难、有求之心、急躁等执着。以前一想到背转法轮就觉得好长，不知何时能背完，生出来懒惰、畏难的心理，还有急躁心。有时为了图数量和进度就不用心，走马观花的背完拉倒，也没入心。这次我告诫自己，背法是为了更好地学法、理解法，从而使自己能够真正的得法、同化大法、升华上去。去年的三月份开始，我背完了谁练功谁得功、修口、佛性、荣于法中等篇幅较短的经文， 又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背了一遍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然后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篇经文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背法的状态，拿来书就想要把法背下来，急躁、畏难、有求等执着心也在不知不觉中淡了很多。背法我会坚持下去，持之以恒。随着背法，我的思维逐渐清晰。从前每当思绪烦乱背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样的状态影响背法的质量，就会放弃不背了。但现在我意识到，这个时候正是正邪大战的时刻，越背不下去就越应该背，直到把那些干扰的邪恶因素全部清除掉。主意识清醒了，真正的自己就能主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了。过去我总是老板说什么我就听什么，不去思考，不去反驳，不管让做的事情对还是错。但通过背法和看交流文章，我正在走出这种迷糊的状态，从内心认识到我才是这里真正的主角。大法弟子做事的标准是用法来衡量，不能被任何因素左右，一切由我来主导。在这充满利益、争斗、诱惑的世间，大法弟子要保持清醒，不随波逐流，洁身自好，全凭来自法中的正念和勇气。去年夏天，一位我诊治过的患者又带着自己的母亲和爷爷来找我看病。因为我同时处理不了两位患者，所以就把爷爷交给了老板。结果患者走后，我发现老板有意多算患者爷爷近1000元钱。此时患者的费用还未全部交齐。回家我想，怎么办呢？老板这样做我阻挡不了，他们之间的因缘关系我也看不到。但我发出一念，不符合法的事我坚决不做。过后我侧面提醒老板，多收患者的钱做法不对。最后患者看完病，老板最终没有多收那1000元钱。二，认清根本执着，向内找，实修自己。我在一个门诊工作，由于学医的风险很大，所以我在工作中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，生怕一不小心会给患者和自己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在这个门诊工作了2年，每天都很忙碌疲惫，做不了什么正式大法的事，而老板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。我像个迷路的人，走入一个怪圈中，找不到出来的方向。去年上半年，明慧网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信师信法的交流文章，对我启发很大。我向内找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。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的修炼都是迷迷糊糊的状态。我觉得自己在大法中混世，修炼不用心。过去的2年里，我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投入在工作中。我的潜意识里觉得只有学好技术才能赚钱，才能有稳定的生活。可是我拼命地追求技术，却收效甚微，换来的是不停地出错和老板的轻视。再加上我从小负面思维严重，遇事总往坏处想，没有自信，所以我整天生活在忧虑中，内心很苦很累，只是用人的一面在苦苦支撑。在背谁练功谁得功这段法时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。就像一位同修说的，我不是在法中修，而是在法中求。求得什么呢？我向内找，我在求人中的安逸生活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，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去掉它，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？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，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。我知道大法是好的，就带着人的执着在法中求，想求得做事的顺利、家庭的美满、人生中生活的安逸舒适等。同时在人的观念、党文化和实证科学及进化论、无神论的影响下，又对神、信仰、神迹等这些不能用人眼看见的东西存在怀疑，就是不能100%信师信法。以前一遇到事情，我惯用的思维就是，只要我做好，师父就会帮我解决。基点还是落在解决问题上，落在人中。 通过学法和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我渐渐明白了，修炼人就是要直面矛盾，迎难而上，遇事按照法的标准要求做，把自身不符合法的地方找出来，按照大法来归正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觉得悟道和做道之间还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就是实修。从前我总认为多看书多学法就行了，可我却忽视了向内找。修炼人不向内找，那一切都是空谈。我觉得向内找也是实修的开始。有一段时间我对老板的怨恨心很重，而对应到这个空间来，就是那段时间他一见我就生气，我即使没做什么，他看我也不舒服。长久以来心中压抑着对老板的不满与怨恨，让我很难受，我觉得我很难走过这一关。一次从同修家回来后，和家人同修交流，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种冷冷的硬硬的东西，这个东西的本质是自私与恶。一瞬间我明白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内心这种私与恶的物质被触碰了，才会去怨恨，而这种冷硬的物质正是我应该去掉的呀。我向内找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对老板产生了如此强烈的不满与怨恨呢？那就是对名的追求。一直以来老板都特别喜欢另一个同事，时常夸赞他，而对我则很轻视。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在老板那里没有得到一丝的肯定与赞扬，对此我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与怨恨，哪怕他只给我一句发自内心的肯定与赞许，我都会平衡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在追求人中的虚名，我在追求别人对我的赞许与肯定，同时因为我的付出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回报，就是别人的肯定与赞扬，而产生怨恨。我想享受被别人夸赞时的那种优越的感受，我只是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感受，多么可悲，因为没有得到而产生怨恨与不平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所以我过去讲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。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儿了就不高兴了，那你不就是个人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，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，修心的时候。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等同常人了，已经掉下来了，我在用常人的思维面对磨难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应该感谢师父给我安排这样的机会修取自私与恶，也该感谢我的老板，而不是去抱怨。至此我深深地体会到，一切都是师父演化来去我的执着心的，当我的心清澈了，一切外物也随之归于平静。此时的我好似大梦初醒，看问题的角度又重新回到修炼者应有的状态，平和、清醒、通透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。去年五月，师父发表了新的论语，我把它背了下来。在背论语的过程中，我对大法是什么，宇宙和生命的产生与来源，什么是修炼，人怎样修成神，人类科学的肤浅等问题，比以前有了更清晰深刻的认识。我一下好像明白了什么是修炼的根本，我的根本执着在哪里。大概是去年七月份，我诊治过的一位患者因术后反应比较重而很不高兴，患者直接去找老板，情绪很激动，此事弄得影响很不好。患者走后我一直担心，晚上麻药劲儿过了以后会不会很痛，如果很痛的话，明天患者来了，也许事情会闹得影响更大，而老板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患者术后疼痛的问题，一切只能看患者晚上回家后的反应再说了。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为此事烦恼，想到明天不知结果会怎样，心里就无名的担忧。直到下班回家和家人同修说了此事，同修鼓励我要信师信法。 此时我才有精力想起法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不该被干扰，应该如往常一样正常学法呀。学法是大法弟子最大的事，我应该排除掉一切担心忧虑，静心学法。当我拿着书看法时，内心还是不能平静，对明天的担忧还是搅扰的我心绪不宁。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？我静下来仔细查找这种担忧的来源，发现我的担忧是因为我看不到事情最终的结果，我在为未来担心。再仔细找下去，我发现这是信师信法的问题。我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和法，总是有人的观念和实证科学的经验与认识在推测将会发生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我潜意识里更相信我在实证科学中得到的经验和人的认识，而对于法的威力和神迹，对于无神论、进化论、实证科学观念的影响，潜意识中我总是存在怀疑。为什么怀疑呢？因为我看不见。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，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，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。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，那就是人千百年骨子里形成的东西，看不见就不相信的观念，是他一直阻碍我不能完全的同化法，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被这种观念阻碍着。我终于看清了一直阻挡我不能前进的东西，这次我决心不再听他的了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就修这个信，看不见未来的结果，我也信是信法，我要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。当我决心这样做时，我觉得好像有一层厚厚的墙壁被锤子狠狠地砸出一道裂缝。我知道破除实证科学形成的顽固观念，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。我背着师父的法，只要你们接触人就是在救人，包括拉广告，人站哪一边，行和不行，都在大法弟子接触常人的事情中摆，别把事情看重，你们越把困难看大，事越难办，相由心生，那个事就越麻烦。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，因为你把它摆高了，把自己摆小了，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做你们该做的，心里踏实一点，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，不太如意的，也别往心里去，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它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，真的都是这样。选自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。我努力排除那些负面的思维和一切私心杂念的干扰，发正念和这个患者善解因缘，我相信师父会给我最好的结果。第二天，患者的术后反应竟然缓解了。按照常理来讲，麻药过劲后，疼痛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，而这次患者来换药时，态度简直是180度的转变，不但不生气了，还因为昨天的态度不好给我们道歉。风波就这样平息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，我深深体会到了信师信法后柳暗花明的感觉。三，环境的改变。自从去年我改变自己的学法状态之后，我逐渐意识到了很多以前修炼中存在的根本执着。对过去两年的修炼，我自己总结就是带着人的执着在法中求，结果撞得头破血流，什么也没求到。现在我渐渐清醒了，明白了修炼就是以法为衡量标准，规正自己，放弃人的观念，认识等是无求的。以前自己总是看重表面的东西，外在的表现，现在我认识到，其实真正能主导事情结果的是修炼人的正念，只有在法中修出的纯正状态，才会使外在的环境发生根本的改变。有一次，一个邻居来就诊，我就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给他讲真相。我担心给邻居讲真相会不会有安全问题。当这个阿姨治疗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与她闲聊， 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中共高官的腐败、新闻造假、自焚伪案，以及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。我当时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，没有有求之心和其他负面的思维，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在与他交流。他听得很认真，很自然地就退出了协党。以前我的负面思维严重，不自信。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逐渐意识到，从根本上讲，这是信师信法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清醒，就阻碍我们对正法修炼的理解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。我在这个门诊工作两年多，诊治过的患者不少，但是记住我、认可我的有限。自从我意识到要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之后，我发现这个门诊的患者量明显比过去增加了。而且回来专门找我的患者也比以前多了，门诊的人员配备和其他方面都在逐步走入良性循环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相由心生，当我们在哪方面悟对了的时候，环境就自然变化了。两年多以前，我还没有来到这个门诊的时候，我请求师父安排我去这个行业中高端的门诊学习技术。那时的我觉得大法弟子就应该去行业中最好的地方。之后师父安排我来到这个门诊，虽然两年的努力我在技术上有了一定的突破，但是门诊的档次和环境始终和我理想中的存在差距。最困扰我的是我没有独立的诊室，这严重影响我对患者讲真相。我是上班族，平时根本没时间做讲真相的事，休息时间又少。我觉得我工作的门诊就是我讲真相最好的场所。遗憾的是，这么多年我在这方面都没有修好。我觉得如果我不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和突破，将是我修炼中最大的欠缺和遗憾。随着我逐步的归正自己，最让我烦心的是师父也帮我解决了。去年六月，老板决定重新装修，提升门诊的档次。这次装修将设立独立的 VIP 诊室，届时医生将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与患者交流。八月份在装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老板告诉我，他将把门诊中最好的两个 VIP 贵宾室中的一个给我，到时候我就有独立私密的空间和患者讲真相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回首这段时间，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，有做得好的地方，但很多方面也存在严重不足。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少，可是师父却给我100%，师父实在是太慈悲了。以前想到自己的修炼和生活工作的环境就有种压抑，但现在看到师父用心血为我铺就的路，我的内心无限感激。我觉得我的未来充满希望，我将万分珍惜师父为我开创的修炼环境，我一定会做好的。请师父放心。
一心一意背法的体会。我从修炼至背法之前有十余年，一直都是在学法。开始学法的时候，由于对法的认识不足，也不懂，也比较新鲜，所以学法时比较认真，也能入心，也能理解一点点，从心性上提高也很快。但由于长时间的学法，天天读法，读得通顺了，读得也快了，造成学法不入心了。读完以后想想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，就像顺口溜一样，嘴里读出来根本不入脑，不入心，到最后什么也没得到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。这个阶段我的心性也守不住了，遇到的磨难也过不去了。有一天亲家来看孩子，儿子陪着亲家去动物园了。我知道后妒忌的不行，一点也没忍住，马上就打电话指责儿子，埋怨儿子没有陪过我，我哪里也没去，把饭做好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。儿子说，我陪他们玩玩不应该吗？你还是个学大法的呢，这点事儿都受不了。 儿子这么一说，我马上就认识到了，这不就是妒忌心吗？妒忌儿子陪亲家，这颗心不是我，得马上除掉它。说是除掉它，但我心里有时还是放不下，时不时的对老伴儿说儿子不对。我这不是还没有除掉它吗？还在想它。这时我就学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七讲《妒忌心》中的讲法。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，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。我确实没有感觉出来，还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，这都是我学法不入心造成的。于是我开始背法，平时看明慧周刊上多次刊登过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，同修能背法，我也能做到，只要是努力去背，我也能背下来。我就开始背法了，《论语》很快就背过了，背第一讲的第一自然段用了一个多小时，记住上一句忘了下一句，反复几十遍才背过。这时候我的畏难情绪出来了，这才背了一个自然段，什么时候背完啊？真难啊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其实就是这样。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再难我也要背下去。我就一句一句的背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记，学法的时间延长了，杂念就少了，法句句入心入脑，大法的法理层层展现。背会一个自然段，紧接着往下背，第二天不重复第一天的，继续背新的，慢慢的背法也快了。如果有执着心，心里有放不下的事实，背法不入心就背不下来，因为心不在法上。背法时一定要一心一意，一点杂念都不能有，背法才能记得住，才能背下来。我用了半年的时间，终于把《转法轮》背了一遍。背完《转法轮》后，我才真正体会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感觉整个身体非常轻松通透，用语言难以表达那种激动的心情。背法的过程中，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黑色物质，从此以后我学法就是背法，逐渐地缩短背法的时间，半年背过一遍，五个月背过一遍，三个月两个月背过一遍，越背越想背，越背越感觉身体轻松，越背越感到佛法是无穷无尽。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大法弟子都应该背法，这都是非常美好的事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